啊，所以对一般人，我们称法师；啊，称老师；年岁大了，称老法师。啊，用佛教里面的这个术语呢，称和尚。 啊，和尚不是随便称的，是最尊贵的称呼。啊，和尚的意思，啊，和尚是印度话了，音译过来的。啊，他的意思是清教寺，佛门一个道场。
一个寺院，啊，只有一个和尚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不能说每一个都称和尚，啊，那就错了，啊，这一个寺院的住持方丈称和尚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在这里负责教化一方啊，就像学校啊，他是校长，啊，校长称和尚。 其余的人不能称和尚。那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校长，不能有很多校长。那么其他的称什么呢？称阿舍利。啊，阿舍利好像现在学校的教授，啊，教员这么一个名词。
阿舍利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规范寺，啊，也就是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，我应该跟他学习。规是轨道嘛，啊，范是模范嘛，他是我的轨道模范，啊，叫规范寺，啊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教授。 啊，老师，啊，教导我的。如果不教导我呢，还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。啊，我们一般就称法师。啊，像我们一个学校，一个学校有很多老师，那个老师没上过我课的。 啊，没上过我课的，是我们学校老师，我们称他做法师。啊，上过我课的，啊，我们是讲指导教授，啊，校长才是亲教师，啊，因为这些指导教授啊，都是帮助校长。 来教学的，啊，他们来执行，啊，教学的政策，啊，课程的制定是校长的责任，啊，所以校长要负教化全部的责任，啊，教员只是执行，我把这个科目教好。
佛法是教学，它不是宗教啊！啊，从这些地方你都能看得出来。啊，所以此地讲的尊导师，这是诸佛，啊，这是校长，这不是普通人。啊，那么这教导我们六道众生。 我们现在在六道，不讲是法界，只讲六道，啊，教导我们一切诸天人无能救护者，啊，诸天、天神、天人、天神都救不了。 三有的 我们人间诸位晓得有许许多多的宗教啊，这些宗教所崇拜的多半都是天神，天神帮助你升天啊！我们常常听到宗教里面有这么个说法啊，信了上帝就得救了，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不能说它是假的，也不能说它是真的，一定要搞清楚啊！啊，信了就得救，这个话靠不住。啊，要怎样才得救呢？信了以后要能解义呀，要能真正修行啊，这才能去啊。啊，没有说是信了就能学 啊，我们同学也要注意到啊，佛教也讲信啊，信了净土就能往生吗？我信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吗？不能。啊，但是往生的人信不信呢？真信啊，所以信啊还要加上愿，还要加上行，才能往生。所以说一个信字后面都有愿都有行，这个才能结果啊！一般世间宗教也不例外，任何宗教信后头有愿有心啊，那么你要想升到天堂啊，天堂当然比人间福报大了啊，至少衣食住行他有，欲界天有，他不操心的。那他念头一想啊，他就来了啊，天人确实是如此啊，套了一天以上啊，这福报就很大了啊。想吃什么东西不需要厨房去做，哪有那么麻烦，这一念头一念呢，你想吃的东西已经在面前了啊，吃完了不想再吃了，这东西就没有了，不需要收拾碗碟还要去洗，那多麻烦呐！啊，所以天上有这么殊胜，很多人喜欢升天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那么有人说这个种说法无稽之谈，这是迷信他从来没想到天人的科技比我们人间高明多了，我们人间现在科学家懂这个道理做不出来啊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能量转变成物质，我们不就有用处了吗？我现在要吃饭啊，能量是无量无边的，用能量把它变成饭菜，我不需要了，这物质又变成能量，没有了，不就这物质？科学家现在知道 有这么个原理，但是怎么样做出来还没有办法，天人有办法，所以他们的科学比我们发达啊，科学家没想到，想到个个都升天啊，你的科学技术一定不断向上提升吧。啊，现在出门旅行比从前方便太多了啊，比这个抗战时期方便太多了。这也不过是六七十年而已。我们得力于高科技啊，由现在的便捷的交通，但是要付出代价啊，付出代价诸位都知道，现在地球的温度不断上升啊，温室效应从哪里排出的废气塑造成的，这就是我们付出代价的一部分。这个代价很严重啊，造成全球气候的反常啊，这个反常呢带给我们生活上的危机啊，特别是水的资源，再是粮食的资源跟我们饮食起居都带来了危机呀，这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了啊！细心去盘算一下子，得不偿失啊！我们得到太少了，我们付出太多了。那如果你要是到了，不要说忉利天了，四王天吧，往上去一层吧。这些问题全解决了，但旅行需不需要交通工具？不需要了。你想到什么地方，你身体就在那里。啊，我们一般讲鬼神，鬼神也有这个能力，小。啊，天神的能力它就大了啊，不需要交通工具，不需要付出代价，没有丝毫的危险去，天人不错啊。啊，这个升天呢，确实是许许多多人们的愿望啊，但是宗教确实可以帮助你升天啊，你要相信，你要有这个愿望，你要依照经教的理论方法去学习，你的愿望才能达到啊！如果你对于教义不了解， 啊，对于经典教给你修行的方法你都不知道，那你是迷信啊。你对于上帝的相信呢，只是跟上帝结个缘分，这一生去不了啊。这一生要想去掉的时候，一定是依教奉行。啊，这是佛经有个好处。你看佛经每一部经最后一句话，信受奉行，这在劝你，你这四个字做到了的话，你决定有成就。啊，得一切诸天。啊，人呢，是人间，人间也有很多能人呐。啊，科学家、哲学家，啊，我特别为人治病的大夫，啊，还有一些通灵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小忙能帮得上，大的忙就帮不上了。啊，随着一切诸天，啊，一切人，这个救护是帮助你出力。三界六道经文上说的，可是意思里面呢非常的深广，佛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是帮助你成佛，不是帮助你出轮回。出轮回是小事情，阿罗汉就出轮回了。轮回之外是方便有余土啊！啊，我们到底下一品，这一品快修完了，下面一品十住品里面就会讲到了。佛帮助我们脱离十法界，啊，这个才叫做大悲心呐，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十法界，那佛对不起人的啊。所以佛的大慈大悲啊，一定是帮助我们证得究竟的佛果啊，这才叫真正的慈悲啊。所以我们在此要记住，除佛之外啊，一切诸天人呢无能救护者啊，他不能够帮助你出六道，不能帮助你出十法界啊。下面一首偈，若佛菩萨等不出于世间，无有一众生而能得安乐。这个话说得重啊， 那我们要问，这个地方指的是佛菩萨，包不包括这世间的圣贤呢？包不包括这世间所有的宗教呢？这都是包括。你看《华严经》幕后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你就会恍然大悟啊！啊，诸佛菩萨了，出现在这个世间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里面通通有佛菩萨。这个诸位要知道，那佛菩萨现身在社会大众当中，帮助一些苦难众生，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离苦得乐，这是真正的慈悲心。啊，他用什么方法帮助呢？记住，自性里面的四德，他用随缘妙用，用威仪有则，用如何制止待众生苦，他用这个方法。啊，稍稍入佛境界，你能看得很清楚。啊，那是做官的，那是菩萨；那个经商的是菩萨；那做工的，也是菩萨。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里头。如果没有这么多菩萨住在这个世间，这个社会早就乱了。越是灾难多，佛菩萨越来的也越多。啊，这种灾难的时候，自然就是感，佛菩萨自然就有应。那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有这么多，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还这么混乱，这么苦？这又叫人难以相信。啊，我们学了大乘，知道大乘里头有个道理在，那众生造作的罪业太深了。啊，眼前这种混乱啊，天灾人祸是什么呢？是给众生消业障的啊，要不然业障到哪里消啊？啊，现前这个业障消不了，那就得死了之后到三途消了。啊，变畜生，变恶鬼，变地狱，啊，那就太苦了。眼前给你这些苦难，就苦难就爆掉了，你就不会再受来世苦啊！啊，可是这些道理不明白的人， 业障很难消掉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在苦难当中怨天尤人啊，是在这里消罪业了，可是那个心里的造的更重的罪业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这个怎么办？必须要把诸佛菩萨所看到的事实真相，要向社会大众啊讲解清楚，让大家就明白了。啊，这个灾难现前呢，能忍受得过，能平安度过，不怨天不尤人。灾难很快就过去了，福报呢很快就现前，这个是消灾免难最好的方法啊。所以佛经常常教导我们回头是岸啊。现在这个全世界灾难很多，为什么会灾难？人为的啊，心行不善，起心动念不善，言语造作不善啊，招来的天灾人祸啊。现在人祸不仅仅是战争的，战争是人祸啊。现在最严重的人祸是什么？是造假了，连生病吃药的药都是假的，你这怎么得了？这是人祸吗？啊，现在到饮食店去买一点吃的东西，很自然这个意识，这东西靠得住，是有没有毒啊？啊，连米啊，你看那个米很好看的啊，我听说里面掺杂了化石粉啊，所以它这个米就很漂亮。啊，你买是我们是素食吃蔬菜，市场买蔬菜，那个蔬菜是不是农药化肥种出来的？啊，农药化肥种出来这个蔬菜，里面就有毒。现在这全都是人祸啊！啊，我还听说。同学们告诉我，我相信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菜农啊，种菜卖菜，化肥农药用得很重。他们自己种这个菜，只是卖出去赚钱，他自己绝对不吃。那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个农药下的太多了。啊，他自己吃的是自己另外种在一块的，他那一块没有用化肥，也没有用农药，长得不好看啊，有小虫常常就吃它，但是它有安全感啊。你看这种行为不叫谋财害命吗？啊，你把菜卖给别人啊，让别人慢性中毒。你存这种心，你还会有好报吗？啊，所以一切天灾人祸都是人造成的。啊，什么样的因呢？它得什么样的果报？业因果报。丝毫不爽啊，你是多可怕 啊，那么现在人为什么敢做？那是他很时髦，他相信科学，啊，认为伦理道德是过去式，是帝王时代、封建时代东西，啊，应该全部把它推翻。啊，因果是属于迷信，更应该铲除。啊，什么都不相信的，于是就无法无天了，他什么都敢干了。啊，报应现前，后悔来不及了。但是这里头肯定有一部分人不后悔。啊，为什么不后悔呢？他不相信的是报应。啊，他相信了自己运气不好，怎么碰到天灾人祸，怪运气不好。啊，他不说别的。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时代。啊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还能够依教修行，啊，给社会大众做出一个，信奉古圣先贤的人，这种人在这个世间还没有断绝，是少数了。啊，那可是我们给他的印象。啊，他给我们认识了，接触了，他也有所感动。如果他有善根，这个感动是好的。啊，渐渐地帮助他断疑生信。这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必须让他亲眼看到，他回去好好去反省，哪一天想通了，他就相信了，他相信了啊，就得度了，啊，这善根发现，善根发现肯定他去研究，再细心观察，啊，到最后才发现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啊，当然，这样的人在大众当中也是属于少数。这个少数就是佛法讲的有缘人呐，哎，能回头就是有缘人。啊，不回头呢，不是有缘，但是佛跟他结了缘了。啊，都是好事情。啊，没有一样不是好事情。啊，所以我们在此地看这一句经文，若佛菩萨等，等等阿罗汉。啊，还等这些学佛还没有证得果位的那一些善知识，啊，他们的方向，他们的目标是正确的，啊，现在没有证得果位，功力还不够，啊，就在这个等字里面，啊，这些人要是不处于世间呢，就是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，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我们平常所想的幸福美满的人生，他得不到啊。他的一生当中啊，都生在忧患。 苦难的岁月当中，啊，日子过得很辛苦啊，过得很可怜呐。啊，那么现在，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化身到这个世间来没问题啊，而且是肯定有问题，在我们学佛的人，真正肯学习的人越来越少了在古时候要学习佛法有场所有地方啊，佛门是寺院庵堂啊，道家有道观啊，儒里头有儒学有书院有地方学习，现在没有了。那没有，我们到哪里学习？所以，这就现在修学有它一定的困难之处。啊，只有找经典、典籍、经典所在之处。就是佛菩萨所在之处啊，我们要向经典学习，经典是古时候传来的，虽然文字比古时候的文字要浅显啊，佛经上的文字在中国文学里面称它做变体文啊，变化的变啊，题材的题，变体文，也就是翻译时候啊，当时的白话文啊，在古代这种文字一般人都能看得懂，很容易看得懂啊，处处替大多数众生着想啊，所以用浅显的文字啊，所以浅显，我们现在学起来还是困难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一定要由老师来指导啊，这个就是那些有修有证的人。他们来跟佛经做注解，像我们现在学习华严经，我们主要的这个依靠啊，清凉大师的疏通啊，清凉是唐朝时候人啊，用他的注解，再参考李长者的后论。啊，离通玄长者是在家居士，那是菩萨，他也是唐朝人啊，跟清凉国师同时代啊。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是依据这两位老师啊，帮助我们。那么现在虽然是困难，寺院庵堂学不到东西，没场地了，难得现在科技发达了，有卫星电视，有这个网际网络啊，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了啊，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习 尤其现在我们每一堂课都把它做成光碟，啊，这个光碟流通量也很大，啊，华严讲到这个地方，总共讲了4000多个小时了，啊，如果一片光碟2个小时，那有2000片，啊，听说现在可以压缩，啊，几十个小时压缩成一片。这都方便了，啊，4000个小时的光碟也不过就几片而已，啊，所以有这样的方便呢，没有人硬体设施也就没有什么大妨碍了，啊，这是说我们今天的福报比不上古人。古人最殊胜的地方，共修啊，哎，几十个人、几百个人在一块共修啊，啊，现在我们这种机会没有了，啊，偶尔打个佛旗，做个法会，啊，热闹一下，啊，谈共修可不容易。啊，所以古时候能共修，现在只有独修了。啊，独修一样有成就。啊，如果有2、3个同参道友，5、6个同参道友，那就还要珍惜啊。我在早年跟李炳南老师学经教。那个时候我30才出头，啊，31、2岁，啊，老师给我们上课，一个星期只有2天，2次，啊，一次是讲经，啊，公开讲经，星期三，啊，每一个星期三讲经，啊，我们就听经，另外星期五晚上。大概有3个小时给我们讲古文，啊，主要的讲儒家的东西，啊，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跟李老师学习的有20多个人，20多个人都在家了，都是有职业的，不能全程来学习，啊，所以除了老师上课，我们同学聚集在一起，在一起研究复习人就太少了，啊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同学，老师是带路啊，同学是互相切磨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啊，就是在一起研究讨论。我们也是一个星期一次，啊，7个同学，我们在一起居然干了10年。啊，我离开台中之后，好像我们这7个人也分散了，啊，很不容易。啊，同学的这个帮助啊，不亚于老师。啊，那我们的方法还是跟老祖宗学的，啊，跟阿难尊者学的。啊，我们7个人在一块学习是复讲老师所讲的经典。啊，学习不能加自己的意思。啊，老师怎么说的，我们就怎么复讲。 啊，所以我们几个人在一起，啊，也复讲了十年，啊，可能一个星期一次。啊，那么从这一方面来看呢，这个诸佛菩萨等范围就大了。可是学习最难的持之有恒，这个难啊！凡是成就的，古今中外几乎都是长时熏修，一门深入，没有例外的啊！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！凡是圣贤的教诲，都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。啊，特别是中国古圣先贤啊，包括做帝王的都不例外，都好学啊，所以不读圣贤书不行啊，一定要认真去读圣贤书啊，开始学习要专啊，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，开始要专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定要跟性德相应，性德就是戒定慧。戒是什么？遵守原则啊，遵守学习的方式，这就是戒的精神啊。选择学习的科目，一科就是一种啊，学多久呢？中国古人的例子，五年，五年之后，你这五年的功夫啊，是修戒定慧，你心定下来了，心清净了，妄念少了，智慧多了。这个五年目的在此地，就修根本智啊，智慧开了。五年之后啊，智慧开了啊，心清净的智慧开了，再叫你广学多闻，你什么都可以学习。没有戒定慧呀，决定不能广学多闻。为什么呢？广学多闻呢，就把你的清净心破坏了。你念力不能集中的啊，你就散乱了，那个麻烦大了。那你一生不能成就啊。所以中国人做学问呢，就像树一样。啊，你看树根种下去之后啊，这个本就生了啊，那个主干呢本就生了啊，所以跟老师的五年就是学的培养自己的根本。五年之后广修多闻呢，那就职业了，哦，职 枝叶反目我啊，他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他跟外国不一样，外国人这个做学问他颠倒了，他说做学问也像金字塔啊，开头了广修多闻，慢慢慢慢把顶尖，他是这么一个理念。但是这个理念成功的人少啊，不成就的人多啊。这个中国这一套理论是啊，一开头就是很少一样东西，学一门东西，到最后啊，你看像树一样啊，大树啊，枝叶化骨啊，太丰富了。所以中国学术是越学到最后就越丰富，外国的是越学到最后啊，就学得尖尖的，那尖端没有了它就完了。所以金字塔它是有限的，那它是死的，它不是生的。这个树木啊，就是千年古木，它是活的，它是生的，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中国人呢，这个做学问的理念不相同，方法也不一样。啊，中国人先求定慧，佛法也如是。啊，佛教人呢，先求根本智。啊，然后才会有后的智。啊，根本智就比一棵大树，它的根，它的本。啊，后得智是什么？是枝叶化骨。啊，没有根本，哪来的枝叶？这是跟外国的说这个思想理念不相同啊。啊，你细心去观察，细心去思维啊，我们老祖宗东西超过外国人啊，这种教学的方法有道理啊。啊，五年学教当中就是把你的贪嗔痴慢打掉啊！现在人一开头就想学很多啊，贪心呐、啊。谚语是有所谓啊，贪多嚼不烂，囫囵吞枣。你没消化，你所懂得的是一点皮毛，没有深度啊。啊，所以呢，一门深入可不一样了、啊。他有深度，他专攻，他真消化了啊，变成自己的智慧，变成自己的本能啊，还有呢，变成自己的相好。相好是什么？健康长寿啊。他为什么会健康长寿？他心清净，他没烦恼，他不复杂。他就会健康长寿啊！啊，你现在看看现在的教育，我们看是看小学生，你看小学生学的多辛苦，背的那个书包，我看看那个分量很重啊！啊，背那么多，啊，学了许许多多的科目，他不是专攻啊。他是广学多闻，所学的那些常识把他头脑都学乱掉了啊！所以有的小学生压力太大了，小学生会自杀，这成什么社会？小学生为什么自杀了？学得太辛苦了，不想活了啊！这都是现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啊！中国自古以来学习是最快乐的事情，读书乐啊，现在读书苦啊！啊，没有伦理道德因果的概念，学了这些技术，学完了之后，为什么呢？终极的目标 是损人利己，干这个事情啊，他有些技术啊，有能力啊，啊，为了怎么样去赚钱啊，怎么样得自己得到名闻利养，别人的生死与我不相干，啊，现在连一些少数的医生都是如此，没有医德，这怎么得了呢？啊，所以各行各业里头还有德行的人，你细心观察，还有帮助别人的人啊，能够自己少得一点利益，多帮助别人一点，这都是佛菩萨等，都是那些人出现的世界。啊，他做生意也赚钱，绝不害人啊，货真价实啊。这个都是菩萨商人呐，啊，菩萨生意人呐，啊，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，啊，帮助这个社会才能够再恢复安定和谐，啊，所以这个世间虽然有灾难，菩萨不少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大慈悲。